我们现在等这个啊，就是大概的念一点说，其实不是说每个字都念的。这个不生不灭啊，不长不断不长，不来不处，不依不异啊。所以我讲这个是直接跟这个相应的这个题来讲啊，不生不灭，这个啊，不生不灭，它这个有几种说法啊。在这个小乘教义上面来讲，为什么这个大乘教义讲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对于这个生灭灭已那个啊，小乘讲生灭灭已，生灭体，啊，生灭灭已呢是什么呢？就是小乘，就是说啊，这个啊，这个诸法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静为乐。那说这是小乘的教法，生啊不生，灭已不生。如果没有生，它就等于没有灭。一个人他的心不生，不动念头，就等于是空啊，就进入空的境界。那这种空，这种空是属于偏空范围之内，属于是阿罗汉的境界。所以呢，不生不灭和这个生灭灭已是两回事啊。你不要把生灭灭已跟不生不灭放到一块去了，那绝对是错误的，知道吧？所以生灭灭已，那就是说小乘的教法的是最高的境界，寂静为乐，寂灭为乐，是寂灭法。寂灭法是小乘的空啊啊偏空，所以这样法空啊，法空，法空其实也就是在啊，在时，就是破时空而已啊，在时空法空啊，这样。他说破法空就是菩萨。他说破法空就是菩萨，那说时空跟法空呢是阿罗汉啊，这个阿罗汉，阿罗汉住在哪里呢？啊，阿罗汉住在三上天啊。菩萨破法空啊，建立这个有，建立这个有。他说空建立有，他说在有里面建立空啊，他是这个有是什么？这个有是什么呢？这个有什么呢？啊，叫愿啊，菩萨有是愿，建立这个愿。那说不像我们这个有，我们有是生死，我们现在的有是生死，而菩萨的有是愿。他这个愿呢是在哪地方建立呢？是在法破法关以后，这个愿力是在性空里面建立，也就是啊，在性空里面建立妙有。那说这个不生不灭呢啊，这个没有，它是我们的本来的自信，是我们的佛性，是我们的大圆净智，是我们的究竟处，一切菩萨所依止，一切诸佛所依止，一切众生所依止，那个就是这个是不生也不灭的状态，知道吧？我说不生啊不灭啊，我们众生呢不具有就具空啊，不具要不就丢到空里面去了。人家说啊，这个不生是空是吧？不灭为有啊，哦，不生不灭是空有不二之法，不生里面它不灭，不是说把它断开，不可以把它断开了。如果你把不生放在一块说不生，把不灭放出来，不生不灭它是一个呢啊，这个心跟这个法啊，这个体相一语啊，大家。要是如果你要是会听经的人，他就会大脑分出两个经出来，知道吧？怎么两个经？一个体一个相。你不能够，因为从文字上面说的话啊，我们会产生一些误解。名字这个文字啊，我们要很深入到的里面去，很深入到哪处呢？不生，西方上不语话吗？叫了脱生死，了生脱死，后面是脱死。我问你，这个了生跟脱死是两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呢？是吧？ 了生就是脱死，知道吧？不了生怎么脱死呢？所以呢，这个生不了死就不能脱。如果了生脱死，这玉露花面子好像是两件事情，事实上是一个事情，知道吧？所以呢，就像我们平时看《金刚经》一样，如果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就体会到《金刚经》到底要想讲什么。一定是讲相，讲体的每一个缘由法，相可以造为十方众生，上可以会于法性。也就是说，这《金刚经》呢，不是说呢，这个相的大本性没有了，它是相体无相，相中无体，体中又有相，相中又有体，这么一个体，知道吧？所以呢，讲体讲相就是不生不灭，它是一个。所以呢，不生，它就是不灭。不生是代表了体，不灭是代表相，体相一语。所以呢，这个凳子是不生不灭的，这个凳子是不生不灭的。那什么叫不生不灭？原来凳子什么头，它叫不生。这个凳子是个相转换型的，它叫不灭。所以呢，这个凳子叫做不生不灭。啊，我们这个意思叫不生不灭。那我们的法性体也是这样的，我们自性的体也是这样的，也是不生不灭。所以不生不灭啊，不能够把它啊断开。如果你要是这样的思维，你看，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应无所住是什么呢？啊，一些法，应无所住是啊，应无所住啊，是叫啊这个应无所住是不灭啊。一切法无所住啊，而是无生呐，不生叫无生法。啊，他说而善其心，我们生这个心啊，这个无灭啊。他说我们生起这个无生，应无所住为体，法界的本体是无生的。那么说我们生起法界无住之心，无住为相，身心为无住为体，身心为相。我们生起这个无住之体是什么呢？啊，它就生出啊种种德啊，就会生出德出来，就变成个运啊，这个运就会现前啊，能舍无量诸佛，能舍无量菩萨，能舍无量众生。也就是这里面呢，无生无灭体，但你生出这样的心，就是应无所住，它这个体，在你升起应无所住的这个心出来的时候，那你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你跟这个法印相应呢？要不就是阿罗汉，要不就是佛菩萨，要不就是菩萨。那么说，你在这里面建立愿也好，建立空性也好，建立诸佛之国土也好，但是呢，都是以这个无生为根本。无生就是在《金刚经》里讲。啊，叫做无为啊，无为无不为啊，就是无为，一切圣贤皆由无为而有差别。无为是我们在这里面讲无为，在这个地方讲无为。事实上呢，这个无为是《金刚经》里面一个名词而已，是就是讲我们的法性。这个无为是啊，一切这个啊无为。也就是说无为无不为，这个无为的这个体啊，是一个非常绝对的一个体，很绝对的。所以你从这里面啊，这个无生亦无灭啊，那么说我们这个啊不生不灭啊，有这种这个解法啊，所以知道不生不灭的这个不智慧，它对上不离开无生啊，不生它的本体不动啊，不灭能摄取释放司法界啊，这个众生建立啊种种庄严、种种妙德、种种国土、种种众生啊，不离开众生啊，所以证明这个不生不灭的体啊不可思议的这个真实体啊，我们就要把这个法身变成断见了，断见是错误的啊，也就是说这个断见。啊，就是说我们一在讲不等心，有的人出家人他就想啊，我们不等心就放弃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房间里坐着什么都不做声了啊，我反正我不等心嘛，不等心变成放弃，是你在不生的体面一个相上面是不灭，是你不等心，但是在相上面是不等的， 如果你要是离开相，再去找不打妄想，我做的不打妄想，什么都不想了，是了知一切法界的体呀、啊，是无住之心。那说这个世界如幻如化，就生出般若之德、智慧、法身之德、清净啊，不，这个法身之德空性，了解这法界本体的空性，那个空性还是一种德啊，那叫做啊，就是那个。啊，这个叫解脱德是吧？啊，这个，还有这个智般若德，般若德就是说在里面生出一切法平等，来般若德，啊，这个解脱德，还有一个呢法身德，啊，这个还有清净的法身，啊，清净的德。那么说在这里面，在这一切法里面，我们会获得这个体。如果你真正的关照了不生不灭的体。还有这个体的显现，这个显现的体呢是大丈夫，你就会你行住坐位于具足，借力具足，你像一个这个，因为可以从身上感受到啊，你真正的跟着人啊体会他或者悟他，你悟到了他，你的这个在变化，知道吧？所以呢，比例来讲吧，在你吃上。在你吃了很甜的东西的时候呢，非常欢喜，会表露于形，知道吧？很欢喜的时候，他的红光满面，是不是？他的德就出来。那么说你吃了这个东西，罚我呢，睡在床上不动了，病了，然后连着沙波，对社会上没有任何信心，对这种事情没有力量，那吃什么法呢？这个法在你身上就不起作用了，变成懈怠。是不是？那我说就变成了，那我说吃了这个东西充满力量。释迦牟尼的讲法，我很简单的，我这个人这条路我走不下去了，但遇到释迦牟尼佛，我走下去了，就这个道理。这条路我走不下去了，怎么办？我遇到了佛，那佛陀是叫我停止呢，还是叫我继续走呢？啊，我遇到佛以后，我就有力量走下去，不然我能走下去，总要带着别人走下去，并不是说我遇到佛以后我就不走了，不是这样的。然后我现在出家。我现在走不动了，我再也不想出家了，那怎么办？遇到佛他一讲，我又升起出家的信心，不可能让我去退心，那就还俗啊，不干了。这种观点完全是错误的。遇到佛法只能增加我们的信心，不可能让我们到最后面呢，可以说呢，这个啊，你的力量出来，真正修到力量出来，你像说啊，你的大悲心呐、啊你的愿力啊，都会非常勇猛的，就是牺牲自己呀、啊。或者说种种苦恨呐、啊，都有力量的扛过去的。你像说你打坐啊，这个很有力量去打坐的，不会说一点点碰就怕了。他一种内在的一种感召力，一种感应力啊，不可思议的这种功德。所以你做任何事情，起码一直做过去了。人家问我，他说你修行苦不苦啊？他觉得我们出家人，师父啊，你好辛苦啊，又这个怎么样修行，也怎么样苦。我看出来我没有苦啊，我觉得很快乐啊。其实真正有信心的人怎么会修行，怎么会有痛苦呢？是不是？你就说我们持戒，你说出家人持戒好苦啊，我觉得与持戒有快乐，最重要的我有信心啊，有信心就很快乐，你没有信心你觉得是很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做任何事情要自己有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就是一件很痛苦。所以呢做任何一件事情，不管你怎么修行，最重要的是有信心啊。如果你没有信心就很痛苦，所以有信心修道，你心中有法，你就很快乐。所以呢，我认为我的修行很快乐。我觉得我以前修行才快乐了。以前的修行呢，是在外面走的时候，一把伞，一个浮藤坐在那个地方，一碗大丁香，那是真是自在快乐啊！那是真内心的感受到与法同体，与整个世界缘成一体的感觉。那说在哪个地方跟猪一样到处睡觉都可以，是不是？但是内心中比猪觉悟的多，但是我身体就像猪一样，又脏又细的。但是我们内心中清净啊，没有一种无挂无碍的，没有一种自如常乐的状态，你说谁能对得到？你以为说有多少钱啊，多少名啊，多少利啊，吃好的穿好的，然后你自己来讲的好好的，其实内心中贫穷的要命，心中是非常贫穷的。所以那种状态才是真实的感受到法喜。所以人家问那过去的苦，其实过去是乐，要讲苦现在才是苦，是不是？不修行了，现在我就听到这个这个搞寺庙啊，多苦啊，是不是？其实过去我才是真正的快乐，但是呢，人一般人认为是过去才是苦， 现在才升多。哎呀，你看师傅房间还有空调啊，啊，这个还有电脑啊，还有这个那个地下铺着那么干净，啊，那个房间那么好，是不是？你想想，那师傅现在在享受快乐了，是不是？真的在享受快乐吗？仔细反省一下，到底是不是快乐？其实过足的修道才是快乐，啊，真的是很快乐的事。现在才是痛苦啊，是不是？但我跟你是这样讲啊，不能再说呢，在大乘教义来讲，只是一种方便的说法。说实话，我现在还是很快乐的，知道吧？啊，这个讲的这个不生不灭啊，不生啊，它就不灭是阿罗汉的体啊，不生不灭是体，是相啊，体相一语的体，就是我们的自信，色而无色，无色而色啊，对于法身来讲，对他自己本来的自信，就是佛来度众生，那佛陀一定会在不生不灭的体内度众生。那我问你，那我们看到这个不生不灭这两个字的时候，你心中反应说，不生是佛的体相，为什么佛陀还要度众，还有这个相的显现呢？还有这个相的显现呢？佛陀在不生的体里面还不是究竟解脱吗？为什么还要度众生的这个体呢？难道佛陀还有来处吗？还有来处的体吗？啊，谁呢？那主的妙德啊，我上午跟他打了一个比喻，就是说法，就是说这个月亮在转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和观音菩萨他是怎么做的？他这个不生不灭，他是坐在，他已经证悟了，证到了不生不灭的境界，他是应该是怎么样？他成佛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啊，不离开不灭，安住在不生，他的不灭体是众生的心，无生的体是佛菩萨的心。就像月亮在转的时候，他同时会现两个景，一个是证悟的人，一个是没有证悟的人。没有证悟的人和证悟的人他有什么差别呢？就是证悟的人会同着他一起转，就是说啊，月亮在转，就像我们现在看到月亮在生灭，我们只看到它生灭，但是看不到，我们只看到它不灭，但是看不到它不生。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不灭一个灯在那个转啊，是不是也不灭，但是我们看不到它不生了，我们看不到它无生了，只看到它无灭的体。那这无灭的，就我们的反复就是看这个。那么说，我们只能在告诉你，这个无生的体里面有无灭的体。那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它无灭呢？那你就到月亮上去，让月亮跟你同时转的时候，你想一想，这个你这个东西在转的时候，你身上在转的时候，啊，如果你跟它一起转的时候，那是说。那个六祖大师不过出家吗？六祖大师说啊，是方凳是分凳，是方凳是分凳啊。一般人说非方凳啊，这个六祖大师说他两个争的争个不停，他说，和六祖大师说这边啊，他不是方凳，不是深凳，分凳是仁者心凳。那你们听到这话以后，那你是不是开悟了呢？六祖大师开悟的人他就知道了。那你听到这话以后，你也应该开悟啊，为什么不开悟呢？这么你还没有听懂，很简单的，就是说你认为他的心在这里的意思，说又是另外一个思维，认为是我的心这个死在动，所以呢，用我死的硬币都不是什么看不到了吗？你有这个不等就可以啊，是不是？那我说你悟一悟，你把这句话到你身上来，你应该是开悟者。六祖大师开悟的人讲开悟的话，如果你要听懂了，那你也是开悟的人。如果你没有听懂就没有开悟，那你一般人说啊，是不是六祖大师不是告诉我们是心灯？那我一说也是心灯。那你讲的这个心灯和六祖大师所讲的心灯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不同？你讲，就是这方面，知道？人的心者，与法同等之时，随波，你看随波，随着波浪。如果你只看这个波，它永远是个波浪；如果你跟水同底的时候，就没有波浪了。水永远是水，这个水的波浪里面这条线的时候，其实水盆底的时候是没有波浪的，水的本性是没有水的，知道？水的这个波浪的本体是没有波，这个意思，波浪的本体是没有波的， 就是说那个顿性的本体是不顿的，所以世界上没有顿的顿性，但是什么都在动，我们看什么都在动，其实没有的也在动。你有一天你跟这个波同时顿的时候，根本没有波存在，那我们这个死汪死出来以后呢，就看到外面东西在动，有我理他。有一天这个汪死没有了，跟这个法界同体了，你跟他同时在动的时候呢，就这个众生都不存在了，知道吗？所以呢，有一点你证悟了这个道理，你就跟六祖大师合一了。所以六祖大师讲心顿，是不是方顿，不是分顿，是忍者心顿，就是说你现在用那个汪死在动，事实上呢，你把这个汪出来以后，跟它成为是，跟这个，跟它相应的这个法相应的体里面呢，那说它就不动了。所以呢，我讲的那个不生啊不灭，我们现在只看到不灭，没看到它不生。为什么呢？我们只看到月亮在起来出下山，起山起下山，有点你变成月亮的时候就没有起山和下山了，知道？所以呢，佛呢就好像自己亲证了。自己是月亮了，所以呢它还在转，但是呢众生感觉到还有月亮起上下上起上下上，这里面呢这个起上下上什么呢，对佛法它叫妙用，能摄起无量众生故，因为所有的众生在这里面，在这生灭的体里面，就是说在不灭的体里面，所有的佛菩萨发的大愿也在这个不灭的体里面，知道吧？所以呢这个生灭的相都是代表众生的心，那么我们看到的既然有生有灭，但是呢佛菩萨永远没有生灭，所以呢他不生而生，他就说众生中有生，其实他自己是不生的，也就是说自然度化，也就是说生到无存即一万物者，其过不为逆自然之我切，就是一切自然，这个叫做无为而为，就是说不他自己是无为而为，而为是就像那个他一样，维摩居士一样，看病的时候，看病的时候啊，我来给你看病啊，我多少人跑去了没办法，他跑去说，我来给你看病，他我来你不来进来，师父我来了，我来的体，我来的这个相是不来的体，因为我来是终身的相，那个他怎么讲？我生病的时候呢，真的是我是终身有病，我才有病。他我根本就没有病，是因为终身病，他我老了是因为终身的体是老了，其实我没有来，我还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他来而无来，无来而来，他来了他也是没有来，所以呢是有终身这个地方啊，你有病了我来了，是因为终身有病了所以我来了，所以呢其实呢我没有来，所以呢我来的这个体跟没有来的那个体根本就无二的，他就没有这个来的这个体，所以体上是无来的，所以呢文殊菩萨他无来的体他来了是有众生的心而已，他自己是没有来，所以呢这个月亮在转，生灭是众生的心，就是不灭，不是不灭文件是众生的心，我不生呢是佛的果，所以呢这个，所以呢所有法界的众生都以无生心而建立无灭体，就是不生不灭体，是吧？不生以不灭，这个呢就是说佛菩萨自然度化众生，有一天你成佛了，你到究竟的果德了，我问你，你会说我不度众生吗？但是呢你说你度众生它是自然之体，你没有理去度，因为你是无生呢，但是呢有无灭，它是众生又在度，所以呢无为而无为，无为就是无为，无不为它无不为，就是无不为而无为，无为无不为，所以呢无为呢永远就是无为，当然呢无不为，他说无不为也是众生的心，无为是祝福，是你的自信啊，等于这个意思吗？有一点你就近解读的时候，你知道无为无不为的体了，所以我们现在在未证到啊这个法身之前，我们现在在有为之中啊，所以呢才看到才有不生不灭的这个名词啊，依然这个不生不灭是一个名词而已，等你证道，等你明了了啊，你现在觉悟了也可以，知道你知道了，你知道你现在就在不灭之中，不灭就是有，而不灭在哪里呢？你在不生之中， 就是不生不灭。现在我们就是不生，现在我们就是不灭，不灭无尽的大悲心，无尽的众生，诸佛菩萨都在这里面。所以我们现在是不灭之体，不灭里面有不生，不生里面有不灭，是不生，不生为体，不灭为相。所以看到这个相就是不灭之体。那说不知道是哪一个打了个信息，就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啊，善恶大力皆是如来啊，既然善恶大力皆是如来，他后面还讲了一段，了语化相皆是法语。其实我们现在叫做了语化相，知道吧？什么叫做善恶大力皆是如来呢？善恶大力皆是法身呢？什么叫法身呢？就是不生之意。了语化相皆是法语，就是不灭之意，知道吧？所以呢，了语化相是定相，善恶大力是镜相，是体，一个相，一个体。那说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啊，比喻的说法，喻法，并不是说真正看到善恶大力。善恶大力是什么呢？是青黄赤薄，也就是鸟语花香。你现在看到外面就是鸟就在讲话了啊，这个鱼在下了啊，这个东西你看，就是头啊，这个万物生长啊，这都是在鸟语花香，就是法语。善恶大力，春夏秋冬啊，生老病死，春住一灭，这个都是叫法语啊。这些法语呢都是在不灭的体里面进来，那时候都是空相啊，叫空相啊，无灭的体啊，叫无生亦无灭。那我说生灭的体从哪里出来呢？我们众生啊，我们众生是唯独生死啊，不生不灭。我们众生呢，唯独的就是生和灭。生灭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生灭啊，我不是讲空中之花，水中之月嘛，啊，不存在的东西，就是没有生灭。所以那个偶一大师讲，生后无灭，灭后无生，生是独生，灭的独灭，就是说讲灭是什么呢？啊，讲灭是什么？啊，这个，啊，就这样讲吧。灭，一灭一切灭，就是《金刚经》的讲。现在过去未来性了不可得，现在过程就在灭啊，现在过去未来性了了。他后面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是不是啊？这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又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后面呢他就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的这个，那么说这个众生是什么呢？啊，偶一大师呢，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什么？啊，是这个啊，这个灭之体啊。那么说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有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是什么呢？就是生之心，生之体呀。对于佛菩萨来讲。啊，是生跟灭啊，它是独立的，没有一个相续的生命啊。一呼一吸为一生灭，我们呼吸进去，我们吸气的时候叫生，万物在生长。我认为一吸气就代表了一切万物在生长。我们吸气以后呼气叫灭，我们一口气呼出去其实叫灭。但是呢，你呼出去不生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了，人死掉了，是不是？所以呢，一呼一吸为一生灭。那么说，你想一想，我们一呼，我们一吸气，万物就生长；我们一呼出去，万物就消失，就灭掉了。所以呢，在灭一灭前灭一生全生，就说一生。就全部的生就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一灭全灭就如来尽日大力反击，就是说如来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说成等正觉，是吧？一灭，灭是什么呢？如来尽日大力反击，就是这个如来已经涅槃了，就是灭是涅槃，就是现在过去未来性了不可得，现在过去未来性过去了，已经过去了， 不存在，未来的没有到的时候它不存在，我们当下又过去了，当下又过去了，你想一想，当下又过去了，你不断的相遇的想，过去的一过去不存在，未来的还没来不存在，当下又过去了，啪啪啪啪啪的想就灭掉了，这个时候就寂灭。如果你要是试一试金刚经的试一试，你就进入寂灭啊。他说一灭它就前面现在过去未来都前后灭，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打一个比喻啊。他说大家看这个，你说这是生是灭啊，这个生啊，那一生全生，那个问题现在这个是什么啊，这是什么啊，这个还是生啊，这个是什么还是生，这个是什么还是生，我问你是不是全是生啊，一个锤子粘出来了，锤子出来了，粘子出来了，那说全部是生是不是，那说你说这个生，这个生是一直在生，你的念头里面永远是生，它没有一个灭存在，一生全部生，你什么的意都是你生出来，你说你有个灭的体它还是生是不是，你说我灭掉了那个，刚才那个没有了，那个没有也叫生是不是，你说这本书没有了，你生出个没有出来还叫生在，是吧，这个逼生出来了没有了还是一个生，所以呢一生全部生，知道吧，所以呢生中无灭，灭中无生，生里面是没有灭的，你说灭的体还是生的，你想一想，因为你灭的体有的体无的体都去是生，生出了一个有，生出了一个无，就是说啊，这屋子里空荡荡的没有人啊，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啊，屋里面好多人原来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说有也是叫生，无也叫是生，反正你有人也是房子，没有人也是房子，不能说没有房子房子没有了的，房子还在这个地方呢，所以你意识里面有一个灭的体还是叫做生，所以呢一生全部生是不是，所以呢啊，这个世界远远是生，远远是生哪有灭呢，所以呢这个世界是没有灭的，全部是生，那我说一生且生，一灭就全灭，而且灭的话啊，那我问你干他锤子呢，干他掌呢，干他锤子呢，是不是，那干他掌呢，那我说这个过去的东西远远在灭，所以我们每一秒钟叉叉的都在灭，那我说这也是每一秒都在灭，就是说我们每一秒钟过去了就灭了，过去就灭掉了，他说灭掉了，这个灭掉了，这个你现在相续的那个体在灭，不断的在灭，就是说我在想也灭掉了，我在想还是灭掉了，所以呢每天都在灭，所以呢这个世界全部是灭，灭是什么呢，灭就是大涅槃，这个世界本来是大涅槃，大涅槃，而全生是什么呢，全生有两大涅槃经生灭体，那我说生是什么呢，就是大功的，就是平等，一切法平等具，就是说一切法啊究竟空，一切法究竟有，就是究竟有平等故，究竟空大空性故，有空是不二的，它这个空就在灭中，灭就在空中啊，是不是啊，这个有就在空中，空就在有中，所以有空是不二的，但是呢对于众生来讲，为什么产生生死的相续呢，我们生灭在第二加后，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生灭的交叉之中，这个交叉的里面，这个交叉里面产生幻有，所以这个里面产生我们现在的生死，是吧，就是说我们制作于一个灭，我们制作于生活灭的中间相续的这个体叫生灭，是吧，所以呢我们是我们认为有一个这个点消失掉了，然后接着又生一个出来了，前面在牵挂，后面的东西在牵挂，前面的东西在攀缘，前攀后挂，所以产生生死，所以我们前面的东西在攀完走要生，后面的东西呢在牵挂走攀灭，所以呢这个生灭呢在你心中产生了生死的交，所以我们现在前攀后挂的就变成你自己现在的这个六道轮回的生死，那么说这个生死呢，佛菩萨在这里面啊，他可以按一个什么东西呢，你像生父菩萨在这里可以按你无量的功德啊，按你这个他这里功德都在这里面，是吧，啊，大涅槃寂静也在这里面， 所以呢，我们这个生灭的体啊，这个啊生灭啊，这个就那个我想全身即灭，全灭即生，全部的灭就是你现在的生，全部的生就是你的灭啊。所以呢，生灭是一体的，是八的，也就是讲不生不灭，这个啊不生不灭的体。然后说不生不灭有两个体，一个是我们觉悟的众生，对于了解这个众一个觉悟的人呐、啊，一个了解觉性的人，觉悟了，觉悟的人，那说他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觉悟的人，他一旦觉悟到这个平等之法，刚才就讲过，一旦你觉悟了无生啊，不生不灭啊，了解了这个不生不灭的体，那我说觉悟这个体的时候呢，你就会借你受用，就可以断什么呢？啊，可以断种种这个烦恼、业障和这个啊六道轮回的生死，可以断生死的，是吧？所以无生无灭啊，不生不灭的体啊，不生不灭后面是什么啊？不生不灭啊，后面它是一个不断也不长啊。我们众生呢啊，不知生就知灭啊，把生灭分开来了。就是生死了，知道吧？所以呢，把生灭变成两口的这个药不就在不生，在生里面有念里面。所以呢，对于生灭来讲，啊，众生在生灭里面啊，在这里面执着于啊，要不就执着于妖，就是六道轮回的生死；要不执着于小乘空啊，不生不灭，就纪念念于啊，常乐无尽，这个对修道人的障碍啊，修行人的障碍。往往执着于不生，把不生不灭当作是一个生灭灭已的这个体，啊，就是偏空。有的呢，众生呢就把不生不灭分开来了，变成生灭的相续，是变成六道轮回。所以呢，生和死，或者不生不死的寂灭，一个小乘，一个是凡夫。那说这个不生不灭的体，就是破除我们，啊，怕我们建立啊这个边界。或者说不正见，也就是说啊，把理搞定了，智慧就开显出来了。那说一年你落到那个里面去了，落到什么地方呢？一个落到生灭的相续，就是六道轮回的生死；一个呢，就落到生灭灭以寂灭为乐的体，进入到小乘阿罗汉。那说把不生不灭啊，了解这个体的时候呢，啊，不离开相，我进入无生了，是吧？不离开不灭体，我进入无生。啊，知道佛菩萨在哪里？啊，佛菩萨在哪里？啊，这个佛菩萨，我们的众生啊，安居在哪里？安居在无生之中。后面一个叫不断不长，不断也不长，断我们众生之断之长了。我们众生之于断见，如果人死了就没有了。啊，多了这样的众生，像现在唯物思想观点，就是人死了就没有了，就是断见，知道吧？有人说，啊，人呢，这个是应该是，我们有一个神见呢，神见就是认为我们有一个灵魂，啊，我们这个灵魂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我们这个灵魂呢，啊，是永恒的，这个叫神见，叫常见，啊，就是。这个也是错误的，知道吧？就是说，认为我们有一个登记到西方极乐世界，本身跟般若是不相应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五蕴体，我们本身就是圆满的。因为在《金刚经》里面，没有什么灵魂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本身我们现在这个体的话，是在五蕴体里面，它是摄取众生的这个相。那么说在无生体里面，我们本身就是因为我们的本体就是圆满的，尘染也没有迷失过。那么说我们一旦觉悟了啊，没有一个什么啊这个灵魂出窍的这种概念，在密宗里面常常强调什么灵魂出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这个灵魂到哪个地方啊，差一个什么牵下处，然后说灵魂从这里出来，然后到哪个地方去，这就是邪见，根本就是邪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法身，我们这个神是什么呢？我们平时讲那个神是什么呢？神 我们这个妄想的死，这个虚妄的死啊，产生了潜力的执着，但是又执着于善，甚为神。而我们强烈的执着，这个意识造恶意散乱的心叫做鬼，叫神鬼。神鬼就是虚妄不真实的，神鬼就是我们意识的集中和意识的散乱。我们意识集中了，力量非常强的执着了，所以呢自欲成形，就是说这个东西怎么成立的，就是神力。对于猪狗来讲叫做神力，知道吧？现在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摆在这里呢？为什么凝固在这里就叫做神力？对于蚂蚁蚊子，对他们来讲的话就是神力，对我们来讲是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个做怎么样的做法呢？要靠我们那个一心不乱的去做，要靠我们的神力，集中的力量。因为我们心散乱的，你怎么做也做不好。一个东西做的好看不好看，全看你思想的集中，是不是？学我学的好不好，你的神集中到一定的时候，那我说它就不可思议的妙运就出来。所以呢，它可以有时候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这种状态，产生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你看说鬼贪来了以后，它存在你身上，你只有身上感到一种凉的感觉，但是呢，它一点办法都没有。鬼见到我们人，他说在四十年了看到我们了，他的心，我们身上的光就把它冲散掉了，然后他就四分五裂，他不敢到我们人间来。根本不敢见我们。我们说见到鬼，那个人一定快做鬼了。像我们这些阳气比较盛的人，像我们这些人，鬼见到你啊，害怕。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你出来以后，你的这个灵光啊、神光啊，把它一冲就把它冲散掉了。把它冲散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积累到一块。那我说他是离我们很远很远，不知道在哪个阴曹地府里面，不知道在哪个阴暗的地方安住着他们。所以呢，有的在大海就有点大海底下。很深那个阴气的地方，在反正在地球的那个背面里面，那么说阴暗的地方，见不到太阳的地方，那个地方有很多鬼在那个地方。那么说我们这些阳气比较殊胜的地方，如果你见到鬼是不好的事情，知道吧？如果有人说见到鬼的话，你尽量的不要说，可能不是见到鬼，有人说身上被东西压了，又是鬼在压。其实这个东西我很清晰的，我有一天在涅槃上念佛。吃了午饭以后，那我说我们劝着袈裟去了吧，我就凳子上面就睡觉。结果呢，一看是什么，一个大嗓子下来了，把我紧紧的箍住，然后我怎么放也放不动，手也抬不动，脚也抬不动，喊也喊不出来。哎，这是我以为是鬼压了，以为是鬼压。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你吃饭吃的太饱了，把你的筋脉给堵住了。你筋脉不歇不流动的时候堵在那个地方，然后我身上麻木啊。身上一麻木，手也抬不动了，脚也抬不动了，嘴喉咙也喊不出来，所以我拼命的一叫，后来把气一堵通就没事了。所以人晚上睡觉的时候被灯一压了，是因为你身上出了一个毛病，是一个病而已，知道吧？并不是什么鬼来压你，鬼压不了人的，知道？鬼根本不可能压你，每个人都有。你说这里面哪一个没有？所以我们的生活中，在无意之中都会有把手压了，或者把身体哪个地方压了，以后产生气也不通情况下，产生这点被压的状态，好像是被压了。其实压的时候呢，有时感觉从脚底下往上爬，往上爬，往上爬，往上到身上的往上爬。其实不是，就因为人的筋膜从那个地方慢慢慢慢的大于这个感觉了，感觉到一个东西在那个地方往上爬一样。其实是一个筋膜的走动而已。我们打坐还有点在身上爬呢，是不是？我们打坐的过程啊，后面一点往上爬，爬往一直爬下面，往上爬，往上爬。谁能往上爬？还像一个水船，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泥鳅一样，转开往上爬，又滚又滚又滚的。哎，我这个人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个周天而已呀、啊，那个气在身上转而已呀、啊。但是呢，我们要是不小心，还是以为是鬼呢，是不是身上爬的？其实呢，不是的，鬼不敢见人的。如果你见到鬼，可能不是好事，知道吧？所以呢，人身上的气脉会产生这样的反应，鬼是不敢见人的。鬼七分怕人，只有三分怕鬼。那说鬼为什么会怕人呢？他怕你把他冲了，知道？他的灵魂呢、啊？他这个意识啊，他靠意识维持生命，维持这个身体。他没有身体了，他靠意识。如果你去了，只要一阵风就把他吹散掉了，把他一吹散了，他要积累很长时间，他就又聚到了一块来。那我说你想一想，他会随意的到你店干了吗？他不会随意找你们了，知道吧？除非那些恶鬼啊，强大的一种恶力、凝固力啊，它会有一些 这个神通啊，过去呢修了一些福报，还有一点神通啊，思想上比较集中，可以把他的意识呢凝固住啊，然后去害人啊，也有这样的现象。那说神是什么呢？圣人的神，这个神就是意识非常集中，鬼就是意识的散乱。我们不要相信，如果你想知道哪里见鬼，那个人散乱了，心非常的散乱，其实就是鬼了。佛教的师父上不讲叫三魂七魄嘛？什么叫三魂呢？就是眼耳鼻，就是说身口意。我们的身体散乱了，我们的口音拼命的说变化变化，那就你的这个口音，你口的神就没有了。如果你的意念，你的身口意啊，你意在乱想乱想，你的意的伤魂呢、啊、这个魂跑走了，或者你口跑走了，或者你这个身体跑走了，身体被某一个东西把它吸引住了，所以你人不在，你的魂已经走了。所以呢，一旦你的身魂走了，你身口意这个魂走了，那你就是一个废人了。如果你走了一个东西，假如一个鱼还站在那个地方，你的心被他拿走了，你就失了一魂，是不是？失了一魂，这个时候你做事情呢，就呆板的。很多鱼孩子都是呆板，为什么会呆板？因为他的灵魂被一个男子给牵走了，所以他做事情呢，他怎么做也做不好。他为什么做不好呢？因为他的灵魂已经少了一份了嘛，他的魂已经跑了一个了。那我说他当然就做事情无有主张了。如果他的魂拉回来，哎，他做事情就特别有劲，干事分明。他的魂被人家牵走了，他做事情他就会分叉了。所以一个人做事做不好，是因为魂被人家拿走了。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身口意这个魂被人家拿走了。还有一个呢，七魄，七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你想一想，你上魂，你的身口意魂被拿走了，你七魄不乱吗？所以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就会出现乱错乱，所以你的眼睛会从眼耳鼻舌身意啊，增加了眼不见眼了，眼不在意，我不听音了，就眼睛看了一个东西了，眼睛就不在上面了。所以你七魄、眼耳鼻舌身意，包括你摸拉屎，都全部变掉了。所以呢，眼睛看着别人，但是你其实没看到，不知道想到哪，因为魂走了，你眼睛就乱了。耳朵听人家讲话，这边听人家讲话，你现在想一遍的，就是我现在跟你讲话，你都能听得见吗？如果你的魂没有拉着，你的耳朵很精明的，听我什么话都会听得很清晰。如果你的魂被拉着，你现在想我要回家，想我要回家去，你魂被家拉走了，所以我讲话你怎么听也听不进去，因为你的耳朵已经不敏感了，没有灵敏了，是不是？你鼻子闻的香味，是不是你灵魂三魂被拉走了？你闻的东西都不香了，吃的饭呢也不安了。是不是？为什么吃饭不香呢？是不是最好的饭对他来说，他是枯燥无益呢？啊，吃这个东西也不安心，吃那个东西搞了，把中国东西散开买这个东西吃，哎呀，怎么毛是调不好呢？这个东西这里不好吃，那个东西不好，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是这样的，知道吧？啊，到最后面啊，搞点腌菜吃，是吧？对的菜也吃不下去，就靠腌菜吃了。再好的菜对他来说也没有味道了，为什么呢？像小孩子，哎，打我的吃。那年纪大了以后反而吃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灵魂被人家拿走了，你的魂不再干，有一点你的魂拿回来了。我告诉你啊，你吃任何东西都是很香的，真的会香的，是不是？你看一看，如果你吃饭不香的时候呢，你应该观察一下你的魂在不在，知道吧？所以呢，我常常我吃不下去饭怎么办？我定下身，是不是？把魂拉回来，是不是？后来一股正气出来了，啪啦啪啦就吃下去了，是不是？那你魂不在机，那你这个什么？如果你没有魂，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是吧？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就了，身体坐立不安啊，是不是？这个地方饭也不是，那个地方也饭是，你心不在，你的身口意，你的这个灵魂魂被人家拉走了，那你在房间里也不是，在外面也不是，在哪个地方都不是，就像那个地狱一样，这火到处都在烧，你到处冒，你在哪里躲也躲不了。是不是？你像这个夏天一样，没有冰箱，这个太阳活在外面烧，里面嗡嗡的约，你看看你往哪躲？其实这个地方也不安，那个地方也不安，那身体怎么也不安，还是没办法的。最好的就像发了神经病一样，很多人嘛，这社会上很多这样的人嘛，三班也不安，你像很多那些人啊，在家里面也不安，在庙里也不安，工作也不安，这玩也不安，跟人家这个玩，你逛公园吗？你舒服一点吗？在公园里面也不安。还带到超商吗？超商也不安， 那在家里面也不安，在庙里也不安，到处都不安。为什么不安呢？他就不知道身体不安，因为他魂被拉走了，他魂不在间啊，所以呢是身体就不安，他平时不念了，所以他的双魂被拉走了以后，他的气魄啊，还有自己的意念，还有包含你木拉屎，木拉屎就拼命的执着，执着呢，执着就像那猴子一样，念到这个东西，丢掉那个东西，念进这个东西，就像那个明星买衣服一样，是不是？买拼命的在商场里去买一大堆衣服，丢回来还是内心呢？怎么买了这么多衣服，内心中还不快乐？叫去买吃的东西回来，你心里还不安，又就拼命在商场去买东西，所以逛商场拼命买东西，拿去买，他用了内心中啊强烈的一种这个执着啊，所以带来心灵不安，意识不安，所以呢产生那个啊气魄经乱，所以叫三魂七魄，并不神秘。不是一个神秘的东西，用这样的分析就很清晰了。人，如果你要知道了这些三魂七魄就在我们身体上面，因为七魄断了，我的眼睛为什么看得也不清晰呢？看不在眼呢？哦，我的三魂七魄，那就观察一下，我把魂拉回来就可以了，是不是？定下心念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呢，所以我在走路的时候，我就看着地下走路，我看地下清晰不清晰。有人走路的时候看的是像没看到一样，就像前天一个啊，我有一段时间我常常讲这个故事了。我有一个东西丢掉了，大家都在找，啪的找，啪的找，有女孩的，有男孩的，快找，后来都找不到。后来有一个我看比较很一个纯洁的人来了，一找就找了，说这里记得扬起来。那为什么找不到呢？因为男男女女穿来穿去穿来穿去，大家都有污染了，是灵魂都被拦截了，所以东西本身你也看不到，明明你可以他都找都找不到。后来一个人来了，我看他就是心还是蛮定的，哎，蛮定的，他心一定了，他一来了以后，他东西不在这里面，哪里就是，哎呀，我一下子猛然觉醒了，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东西摆在面前，大家这么多人找不到，为什么他一来就找到了？这里面肯定是有原因的，原因在哪里？大家很多男男女女年轻的这一块找，大家都碰来碰去的，好像心里面有预言做了，有预言说魂就被走了，所以地下东西摆在眼前，你看不到。所以呢，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你走在地下什么东西看得清清楚楚的，要看清晰，你的魂就拉回来了。如果你走路上闭着眼睛，或者你睁开眼睛看得模模糊糊的，其实你心里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知道吧？你心里想到外面去了，你的灵魂呢，你的魂慢慢的就被变化清楚了。所以我们看的佛教的讲十大威仪啊，身体要正，眼睛要直，是吧？不要东看西看的，就是要养我们这个灵魂，让我们的意识集中，不要把魂给人家拿走了。只要你魂不走，什么的都是清晰的，知道？所以呢，我们这个这个意识啊归在哪里啊？所以呢，我们这个东西呢，整体来说，这个东西都是虚妄的。你的三魂七魄啊，什么鬼呀、神啊、地狱、恶鬼、畜生，那地狱在哪里？地狱离你说远，如果你没有嗔恨心，就没有。你没有贪心就没有地狱，地狱在哪里？地狱就在一点贪里面。你一个贪，你要在那地方，你就找贪的地狱，在贪里面也可以找得到。就是说，我想看看某一个人地狱，这样的有贪心，你就有地狱存在。那个地狱是通的，地狱是通的。那么说，这个地狱可以吞下那个地狱，那个都是通的。如果你到你那个地狱里面去，你就可以找到对方的地狱。就是说，你这个贪心在哪个地方，地狱就在哪里。所以离开贪心就没有地狱可得，就没有地狱。所以呢，说有亦无，说无亦有。如果你没有贪心，地狱不存在，知道吧？不含我们人也不存在。所以呢，他在哪个去找地狱呢？大家执念去了，离开这个贪心就没有地狱了，真正的是没有地狱了，知道吧？是远远不要相信有地狱。所以我们讲阿弥陀佛的时候，讲西方极乐世界无有地狱，无鬼畜生。从信阿弥陀佛那一天就不需要承认地狱，其实地狱就是一念贪心。所以大乘智有根基非常善的人，不讲地狱，讲贪心就可以了。就是一提有贪心，过去一个老祖师，就是说悲劣纯净的，大家知道一百天成道的一个人，他说他是个大将中，他到了个和尚面前，他说地狱在哪里？他说你算什么？骂他了一下，他拿起兜一寸，他地狱出来了，那个那就是地狱。他一下就悟到了，他不需要讲很深的东西，他就知道了地狱就是当下一念而已， 他马上就把刀放掉了，盔甲脱掉了，然后丢在外面一个盔甲，就知道一个盔甲，那个盔甲那个灯还在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山了，是不是？他带了两个卫兵还站在外面，啊，那么说这个他卑微成金就在我们云浅那边，你知道吗？就在玉昌那边，那个以前对象是就在那个地方，他说100天成道的一个将中，那么说他这个。他一听到这话以后，他把盔甲丢了以后，就跑到深山，他一定下来就坐下来就成道了，是不是？他100天坐了100天，他就成道了。那么说我们这些人呢，非要讲地狱怎么样的苦，怎么样的苦，我们才去信那么一点点。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善根，发起你没有这个善根，你发起这个善根，你要相信，不要到处去找地狱。一念贪心就是地狱，贪就是地狱，嗔恨心就是恶鬼，嗔呐、难看啊，就变成恶鬼。痴心就是畜生，你的痴跟畜生心，既然你身体没有变，其实你心跟他相通的，啊，你有一天可以变成他，知道吧？变成他，你的一念痴里面，就打个比例来讲嘛，现在爱因斯坦讲那个相对论，相对论就是小为极大，就是看似这么一点点，其实啊，它可以拉大，那地狱就是在那里面，知道吧？这个地狱一点都不离开那个地方，你要想斗众生也到那个地方去，可以找到他。你要做地藏菩萨，查理想到那里面去，到那里去你就可以找到那个大地狱，知道吧？所以呢，那个炮弹就是那么一点硝油堆在里面，但是你可以把你那个九江石给炸掉。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爆炸力呢？它这里面含有了，这里面其实那里面也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炸了以后还是那么大，不炸的时候还是那么大，但是我们没感觉到，你感觉到我们的意识没法进来，感觉到其实啊，那个地狱跟他打个比例来讲嘛，有一点到真空里面去了。你出来以后呢，几百年过去了，哦，你这几百年怎么过的呢？真空里面有几百年的相续时间，一刹那时间就过了。在一刹那时间过去的那个体就是你的贪心，但是你在这个人间100年，混这个贪那个一刹那那个体啊，是一不是二，时间都是那个空间里面来。所以呢，地狱完全在那里面，离开那个一念里面根本没有地狱存在，他方世界找不到地狱的，根本没有地狱拿来找的，就是一念贪心，释放世界所有的地狱都在那里面，你起贪心的时候就能地狱那里面，那里面有无尽的地狱在里面，所以一刹那有无边际，就是那个地方就有地狱。如果离开了那个地方，所有地狱就不会出了。大家知道哪个单位地狱，地狱对我们来说很小很小，但是呢，你要拼命往里转，走到里面去，将来到那里面像做梦一样到里面去了，因为梦打开以后啊，整个世界地狱就出现了，还有自己的亲人啊，什么人啊，亲戚都在里面啊，这个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都在地下降熬，他是醒过来之后在做梦，我问你这梦见他们那些地狱鬼畜生，我问你是真的是假的，就是真的，你的父母确实就在里面，那个就是，但是醒了以后呢发现没有了，没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念，但是念里面你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都在里面，现在你们也在我心里面，我也在你心里面，都是一个念而已，知道吧？但我现在看到大家就在我们一个念里面，我现在给你讲法，等我醒过来之后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现在给你讲法是真的是假的，全都是真正的给你们讲法，但我等我醒过来之后呢没有了，你到底在哪里呢？你说到底在哪里，等我醒过来之后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呢我确实是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菩萨就到这一念梦里面去给你们讲法，现在讲法，所以这个讲法就在我们的一念梦中，知道这个梦断掉了什么都没有了，大家想一想，所以呢我们都在这个一念里面，知道一念就是法界，法界就是一念，是一个大理，知道吧？所以呢地狱恶鬼畜生都在这个体里面，所以呢我们知道地狱恶鬼畜生在哪里，都是我们的一念，说地狱离我们远吗？所以我希望你们都有大善根，听到我这话以后呢，生出啊无有迷信的这个信仰啊，这个就是正确的智，叫正智啊，明体啊，正智，就是说你得到这个体，你就是真正的智慧就会出来。我相信我这些话大家都能听得懂，啊，听得懂吗？啊，应该听得懂是吧？听得懂最好也把它记住啊，你就不会搞迷。所以呢，众生啊，执着于常。啊，常见啊，常见与断见 啊，都是外道的思维啊，断见，特别是断见是非常恐怖的，要堕无间地狱的，认为人死了就没有了，是咱断见是断众生的慧命，把众生的智慧给断，人死了就没有了，那该吃就该吃，该你是残见还有点成见还好一点的，还比较还有这个因果的概念的，他说残见能见你成见啊，比还知道有一个这个那个传言法师讲了，他您信比不信好啊，就是信归信神的，信比不信好，如果没有信就麻烦了，信常见还有一点三根在，信断见就麻烦了，彻底的慧命断，所以这个世间人不信因果的人，相信人呢不相信这个啊、彻底的断见的人，像这样的人那时候都要堕无间地狱大地狱，因为他断一切众生慧命，他众生的慧命常见他还是有一念善根在那个地方，他说断见呢啊，在外道法里面他就有啊，啊，过去婆罗门教里面他就有断见这个外道啊，他人死了就没有了，该吃就该吃，该用的就用，该享受就享受啊。他说那我说这个奴隶社会啊，啊，你这个他就享受这样啊，这个拼命的去享受，像这个断见的人什么坏事都可以做，所以社会上讲道德，一个断见的人讲道德怎么会圆满呢，一个这个社会上要行道德，一个讲断见的人讲道德永远不会圆满，因为就像道德无根呢、啊，断人死了就没有了，干嘛要去做善事啊，我们为什么要行道德啊，所以道德没有根，所以没有根的道德啊，没有根的道德就像房子一样，做得再高也会倒塌的，所以呢这个社会如果要不讲没有宗教的信仰的话，那我们说很麻烦的，所以这社会不讲这个对佛的信仰，最起码的我们要啊，这个纯净走真呐、啊，或者说神见呐、啊，也有好处，那就是拜走真还是有好处的，知道吧？就怕的是些断见的人啊，断见的人将来一批一批的到地狱底下去，就麻烦了啊。断见常见啊，那不断不长啊，不断不长的就听。不断啊，不是长也不是断啊，不断就是长，不长就是断，那说这个长断是一体的，那说啊，这个我们众生即使长断啊，不断对于断来讲啊，不长对于长来讲，那说对于前面的讲不生不灭来讲的啊，所以呢这个啊，我们这个不断不长它是一个相应的体，就是说又不是断啊，又不是断又不是长，超越断长的体，我们众生啊，我们众生呢是计量断长，而佛呢彻底的超越断长，也没有断的体也没有长的体，断是六道轮回，是堕地狱的根本，常是神界，断是啊这个断见，那么说不断也不常，也不是断见也不是常见，那么说彻底离开常见和断见的体是什么了啊，都是断，常见是断见是我执啊，人为死了叫做断见是法执，常见是我执啊，什么叫断见，人死了就没有了，是法，在法上讲，对于人说这个木头打破了就没有了，所以断见是吧，那说这个断的体，那说常见呢说这个木头还存在啊，有灵魂存在，木头就是它的灵魂，灵魂存在叫常体，说有常有断的体，那说有常说叫计量，是因为意识呢计量出来的，那计量出来的呢，那说这个啊，你比例来讲吧，这个在中观思想有人这样的判定灯性啊，它往往是在断常见里面，比如说啊，什么叫空，他是这样讲，他说这个桌子我们看是有，其实我们把它拆掉以后就空掉了，你说你就是说这个木头我把它拆掉了它就空掉了，那说它不可能是一个，意思说万物都有坏掉的，它坏了就没有了，这个呢叫做断见，知道吧，所以呢它 他认为这个呢，这个灯性呢，还有一个唯物思想，唯物思想说这个什么东西都是光，什么东西都是光，这叫常见。他说这个灯坐在这个地方，其实他用显微镜看了，都是一道一道的光，他这个灯都是永恒的，他确实常见。常见就是说唯物思想的观点，它有一个常见的概念。他是说用粒子分子这种观点来讲，他看到这个世界全部是一道光，他这个光证明这个世界是一个永恒的，他认为世界是永恒的啊，它是一个常见。他说常见跟短见都是计量出来的，用你的相对的观点来计量出来的。我这个不长也不断，是不用自己的心来计量，不可以用自己的心来计量长跟短。就是说如果是不断，就超越断的体，超越长的体，那就是你的法性啊。所以你的法性才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思维，我们视为这个月亮在转的时候，那说这个呢，我们看不到法性的道理，看不到法性。我们执着于月亮，你就比例来讲，我们现在讲不生已不灭，好像我开了智慧了，我晓得不生不灭体了，好像我已经开悟了。其实呢，你没有开悟，你还是执着于这个什么？我认为我有一个法身的空，我还有一个呢，这个。这个救济我一个救济这个佛菩萨的救济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无声之中在这个无声的体里面，其实就在断见里面。那还有呢，你认为我是在这个上佛大地这一切体我说这里用意识衡量出来的这个体，衡量出来一个常见。你比如说有真与苦德，在变法法性里面讲得很清楚，什么叫常见？有真与苦的有生死可断，就是有生死可以断掉，有真与苦的，这个都是常断之念，这个呢非常机密的。比如说我过去在看变法法性的里面讲到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说众生无意中居然在修行在研究法理教理的时候不小心严重在断常真理上面，认为有证于可得，有生死可断就是说你的意识用意识感受到法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其实你意识分别是错的，不是对的。有证于可得的体还是错误的，那说它是延迟道断的体，就是说它这个生灭的体就是不生不灭的，你安住在不生不灭的体它也是错，安住生灭的体它也是错。但是我们现在又不得不住在这个生灭的体，或者呢你要不住在不生不灭的体，你就认为说我是不生不灭的我们本来就是佛这个叫常见的这个观点。或者说我们这个安住在这个生灭的体里面反正不是住在这边就住在那边，既然你现在的意识在衡量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意识的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你意识的本身，你远远落在意识上面。那有一句话就很简单了，就是叫借假修真，我们借这个假的修这个真的。那我说在你假的失出的时候，你真的显现出来的时候，但是呢你借假修真，这个真的体远远超越自己，但是呢那个真的东西就是你，但是呢现在呢你还没有证悟之前，那说远远是什么呢？远远是在我们大乘教法里面讲，就像净土法门来讲，他是说原理这种过失，原理什么？他讲了这个正见是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其实按照观点上来讲，究竟来讲的话，在这个正语上面来讲的话，他为什么讲是阿弥陀佛，不是你的自信呢？为什么不是你的自信呢？要讲这是阿弥陀佛呢？他就要你断除常见。我们有一个正于自见在那个地方，他正于自见确实是你的自信，但是你不能说是你的自信，一旦说你的 自信就变成邪见，所以呢就绝对不能说。但是包括你的思维里面都不能有任何思维，你说这是我的正于，这是我的自信，任何思维都不能要这个很就是很深刻的，就是说所以呢到净土法门这个地方就彻底的认同于阿弥陀佛那个不可思议不 和虽理那个状态。所以我们现在信阿弥陀佛是最简单的方法去来明了，就是我们不明了这个究竟的道理，但是呢用简单方法已经做到了，就是说我们彻底的相信阿弥陀佛救度众生，我们彻底的顺承于阿弥陀佛，有了阿弥陀佛就没有我了。你不能说我就是阿弥陀佛，你不能说我就是阿弥陀佛，我就成立一念觉性，这一念觉性叫实，这个实叫弯止，就是借假的修真。我们现在个假还在，我们假还在，在我们假还在这个之间，你就不能说阿弥陀佛就是你的自信，不能说阿弥陀佛，一定要说阿弥陀佛是真实的，阿弥陀佛大悲心是真实的。不能够代表说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是方便，西方极乐世界是从这个愿力是方便的，都不能说啊，那都是真正实的。所以呢讲净土法门，专讲净土法门，那我说你就纯讲净土法门，不能讲自信的。因为一讲到自信的这个问题呢，意识中呢马上就反映出来，这是我自信吧，阿弥陀佛是我的自信吧。你这种念头生出来以后呢，就生出了这个真愚之见，真愚之见。所以呢真愚之见也是错误的，知道吧。所以呢在这个就像释迦牟尼佛就像我们讲愿力站的时候，那说他是无为之中是绝对的体，只要任何有一定的相对都是错误的。那我们现在这个信这个这个不断也不长不长这个状态，就是真愚，知道吧，就是真实的真愚。就是说我们显现出我们这个真愚之体，就是我们般若智慧这实相。而这个实相了解了，这个实相我们现在了解实相，会于实相，那说建立我们现前的一些解脱，破除我们的烦恼，破除我们心中的障碍，获得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因力上的德行，知道。也就是说从这个因力上面会获得一个这个破除我们的贪嗔痴慢疑破除我们心中障碍。比例来讲吧，我们读华严经，我们读华严经，大家想一想，读华严经以后我们会进入华严境界，发菩提心进入华严境界。我们读妙华莲华经，妙华莲华经的境界。我们读楞严经，有楞严经的境界。我们读地藏经，有读地藏经的境界。为什么读每一部经典我们就读一下，心里面开显一下，结果你将来往生就是不一样的。为什么？那就是靠你的意念的一转化，你下一生就不一样。为什么这经典对我的心灵那个反应力那么强大？为什么这一部经典对我将来的这个一生这个去向都不是一个地方呢？你想，比如说我们读华严经，在发菩提心，我们了解了华严境界，你将来就升到华严会上去了。在华严会上，或者是说妙觉菩萨、等觉菩萨，或者是声闻菩萨，或者是都是菩萨在示现，都是一发菩提心成等正觉，就是发了菩提心就见成佛了。然后呢升到华严境界，到他方世界都是做过往的，最起码是做王类的，不是做一般的人，都是王类的。那么说不走过往，就大梵天王或者是鹿王啊、虎王啊，都是做一些王一类的东西，引导于众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华严界一念片法界故，所以那华严界以毗卢遮那佛为根本故，毗卢遮那佛说起无上位法身大事，在你信毗卢遮那佛的那一念，发菩提心的一念的时候，你即成是佛。就是说我现在成信位，我们现在是信位，信到华严境界，我读华严经，我在信位，我相信我现在身眼耳鼻舌身意，这一切色身相位触法都是华严的升起。只是我信到毗卢遮那佛的那一念开始，我相信整个的法界都在华严这个体里面，那我说你进入华严境界，你心量打开了，就是这个念而已。但是你下面这一念确定了，相信了，深信不疑了，那说你就升到华严境界，你最起码是过王位最起码是王位。那我说像这样的人的果报就不可思议，那说就是就把经典打开了信了而已，他的果报就不可以。那说读金刚经他也有起这个作用，那说一切圣贤与无为无有差别，无为就是呢你了解了金刚经的这个本意第一地法，那我说你获得的果报它肯定是不可思议的。无为在这个无为里面，金刚经来印你的心的时候， 说验这个先知的时候获得的这个果报是不可思议的。那说别人说啊，这个我们看第三经有第三经几天，你看第三经可以落到33天，是吧？可以进入到三，你就看了第三经就可以到33天，第三经的功德也很大的。你像观音菩萨普门品呢，有说这个啊，这个大悲咒啊，或者楞严咒啊，这些咒子，你这个对他其圣洁心性获得开显了，开解开来了，一定要开显了，开显就获得某一种果。其实每部经典对我们将来的生成，对我们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去向都有很大的影响。就是我们读一下念一下，然后了解一下它，然后我们心里面在里面去入了，将来的境界都是不一样的。不管你修什么行啊，证明每部经典都开，证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经典把我们心开开来了，并不是身体的问题，我们心打开来了。所以呢，心打开了，证明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我们打开心很重要。那就是说我心未尝做不到，但是我心确实已经意会到它是金刚经的重要性，它自性的重要性，你体会到它的意思，将来的果报地方。以后你到哪个地方去，你或者你堕到地狱的下去，到地狱的一看你的时候就知道啊，你得过你视为过圣孙的地藏经，他把你看到被你送无上的恭敬心，他把你送到天上去，所以这个果报。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从来不了解过，根本不了解金刚经，你心里面像一块铁丝一样，你一下去到地狱上去，那一看你啊，你学佛这么多年嘛，你看看人家看到你心不开呀，所以你看那个石头在你心里面斗着，是不是？人家那个地狱那个阎罗王看得很清晰的。如果你到地狱的下去，你心是开的不开的，那个阎王都是知道的，知道吧？所以能看到地藏经以后心开一些欢喜，那个题里面对任何一部经典生欢喜的一些状态都不一样的，果报都是不可思议。所以呢，世人现世这一阶段消灭，果报不可思议。哦，你诽谤这部经典，果报也不可思议。就是说你诽谤金刚经那就麻烦了，是诽谤金刚经就是相当于诽谤于佛啊，这诽谤佛是无二无别，因为最文成是将佛的去见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啊，我们大家呢啊，这个可以说《金刚经》慢慢讲，可以讲一年啊。那说每天都这样的思维一下啊，不断的思维。那说，但是呢啊，每一天都基本上都讲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啊，不要怕啰嗦，因为释迦牟尼讲了22年都讲这个，是不是？都讲这个般若，就意思要我们会到般若智慧。般若智慧是我们的本来啊，金刚般若。什么叫金刚般若？般若金刚啊，般若就是金刚，金刚是比喻的，般若是法。那说这个法由于金刚，就叫般若。就是这里般若非常重要，一切法都有般若，这桌子、凳子、吃饭、睡觉都有般若在里面。有了般若，就现在外面一个对子不是这样讲？如果你有了般若，经义化；如果你没有般若，水难消。你没有般若，吃一粒米以后很难消得掉，知道吧？如果你有了般若，他说你吃饭就金子一样也可以把它化掉。你能不能化这口饭呢？你穿的这个衣服都是别人给你的，现在我们这些东西所有看到的东西都是别人给的，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也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都是在人天护法里面，都是一股呈现来的。如果我们心中无有般若，这些东西你越难见现在都要去还债的，很麻烦的。所以我们要急迫的得到这个般若智慧，是不是？你说这么多东西我们什么时候化掉？你讲我们这个天天去享受这些东西，我们比较，所以呢我们要急迫的要通达于般若智慧。所以呢我们这一辈子来搞这个东西都是有意义的。阿弥陀佛。